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实在对你的话语一点都不知道，我们要承认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眼目单单定睛在你的美善、你的圣洁、你永不改变的身上。愿主你自己的名字、你的属性能够深深地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因为只有你是我们要跟随的。求你教导我们、磨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你喜悦的样式，更像你的爱子主耶稣。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当我在准备加拉太书的时候，我要坦白的跟大家讲，我有很大的挣扎，我几乎想放弃了，几乎想我不教了，在房间里面徘徊走来走去的。感谢神，他再一次的对我说话，使我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会讲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过去，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学的那个过去，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所学习到的，我们所承接下来的，我们所认为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深深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所以当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如果照书面上照字眼来看的时候，你真的走不下去，因为明明保罗是这样讲的啊，我到底要怎么信呢？虽然我们在这里把神的话语陈明出来给大家看，我们知道他的话语是生命，明明主耶稣40天禁食在旷野，后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跟魔鬼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不是？所以我们明明知道主耶稣，我们的弥赛亚，神的儿子，他明明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人能够活着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你能够在人活着跟神的话加上一个等号吗？神的话语是带来死亡的，还是带来生命的？我们从五经里面，从妥拉、从律法书、摩西五经这五本书上所学习到的，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话语就是我们所承接下来的，我们认为我们在传统里面认为是过去了的旧约，旧的了，不能拿来当我们现在做基督徒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你怎么来看神的话语？他说这些话语是生命，这些话语是带来福气的，你只要遵行你就必活着。你如果遵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切诫命、律例、典章，这就是你的义了。这是不是我们所学习的？是不是我们不管是在妥拉里面、在律法书里面，还是在先知书里面所学习到的？是不是你若遵行就必活着？是不是？是。可是当我们来到了新约，在保罗的书信底下，我们一看，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背景，我们都不知道任何的事情，我们只看到保罗说律法，我们都不要走远，我们只看加拉太书他在讲的话。比如他说第10节第3章，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然后11节，我们今天要读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再读下去，你会发现保罗在讲律法，就是我们今天新约教会所称的旧约，是不是？从他的话语里面，你看到他很多的负面的信息，你承认不承认？你承认不承认？于是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就是到底要相信什么？ 我明明是在新约里啊，我明明是白白的蒙受主耶稣的恩典呢、啊，不是吗？我们不是凭着相信得救的吗？新约也是圣灵启示的、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的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会选择一件事，那就是我还是听保罗的吧。而且旧约很难懂，旧约很难，甚至有人责备你们回到旧约就是羞辱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话指责。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要表达一个立场，我所要表达的一个立场就是，我到底是要听人的还是我要听神的。我在这里要表达一个立场，我的立场就是，我在神的话语里面我没有找到一处说有一天他的话语会成为过去，我没有找到，我只有找到说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我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过去，这是我的神说的话，这是为我付上代价救赎我的那一位道，神的道，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的话。所以我就来到了第二步，那就是如果保罗所说的话与我所知道的圣经，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只有一本圣经，没有新约，没有新约，你要记得，你一定要把这一句话放在你心里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直到整本圣经完书的时候，没有新约圣经，只有一本圣经，希伯来圣经。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保罗所说的话跟神的话冲突的时候，对不起，就算是所有的人拿着枪炮打我，我还是选择我要相信神的话，我不能相信人的话。这是第二步我走到的地方。第三步，如果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这样的保罗，他要大家来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这是保罗所说的话，那么我就要决定一件事情，我的决定就是保罗所说的话一定跟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一致的。因此如果保罗跟主耶稣跟圣经全本圣经所讲的话是一致的，那么我就要来到了第四步。这个第四步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知道保罗的意思不是这样，那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东西，相隔了2000年，在教会的眼中，在教会所承接的传统里面，完全没有被提到的？我们感谢神。是的，我来到了结论，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那个光，就是在耶稣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的确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他所责备的，祸灾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论点，他们所持守的宗教观，完全与神的话语冲突的，就是主耶稣所责备的，也就是保罗在大马士革之前他所在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他明讲他是加玛列的门下，受最严谨的犹太教门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个学生，但是他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他拆毁掉他素来所相信的、所夸口的？那么他回到哪里？他回到那个最原来的、最原始的真理上。我们在这里学习加拉太书，如果你不能够除掉原来给你的传统的那些教导的话，而不打开你的心来探索那个背景，探索那个真正的背后的意思的话，你没有办法读加拉太书。 他是感谢神。我在这里讲加拉太书，我持续一点就是要带大家知道，从心里面深深的知道，保罗在讲的是，在当时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所相信的是犹太人的传统所讲的有两本妥拉，一本就是摩西他在西乃山上领受了，然后他写下来的这本妥拉，我们称它叫律法书，摩西的律法书。另外一本就是口传律法，也叫做口传妥拉。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放大镜，仔仔细细的来看这个口传妥拉，因为这个就是一把钥匙。你对口传妥拉的认识，就是一把钥匙打开，使你知道保罗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因为他们也称这个口传妥拉叫做律法，所以当这个谜一打开的时候，你们要忍耐，跟着我一起慢慢往前走，只走到第四章你会看见他在讲什么。我们今天来到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我昨天有一个领受，记得我以前在这里教过你们罗马书的时候，我用很多的图片，昨天我感觉是或许我应该用图片详细的表达出来给你们看。我们不在乎讲得快，在乎的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明白，好使我们听见的人能够真的踏下去，回到神的话语，那个他说是带来生命的，带来福气的话语里面，不再受蒙蔽，而且也不再摇动。你知道你走在对的路上，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承认吗？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他的话会告诉你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章，第三章21节讲到一句话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保罗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叫做什么？断乎不是。当他讲断乎不是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讲的律法一定是什么？摩西的律法，摩西所传的妥拉。这一句话你放在心上哦，因为我们现在要回到11节，我们慢慢的来打开，慢慢的来看。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应该从第10节读起。上个礼拜所讲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行律法马阿塞哈托拉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靠行为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凡不常常照着摩西的律法去做的，就被咒诅。第11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先读到这里，保罗的书信文字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明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详细的来看。我们看第11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句话与神的话有冲突，我们来看神的话怎么讲。生命记第6章25节，生命记第六章二十五节，这是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说，现在借着摩西已经把他的话告诉所有与他立约的百姓了。 如果这些与他立约的百姓有了他的话语，他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的话，就是神说什么你就听，你就去做，这个叫听而行。那么神说，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你要记得，我们已经在这里讲过很多次，许吗？许吗非常重要，就是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你听，你信，你去行。你听，你信，你去行。神说，这就是你的义了，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在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九节，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九节，他说：“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他从来没有忘记，这是他跟他百姓立约的非常重要的约束啊！遵行我的律例，我的是神的，谨守我的典章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按诚实行事，你诚诚实实的按着神所告诉你的话去做，这人是什么？公义的，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神说你有了我的话，你要谨守，你要遵行，你就是成为义的，你就可以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不要小看这几个字。这是谁说的？这是神说的，对不对？神说的，神说的话，他说你们来守我的律例典章，我的诫命，你们就称为义，而且必定存活。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可见的这一句话是不是在讲神的律法？这一句话很明显的不是，他不是在讲神的律法，他在讲什么？不是神的律法的问题，不是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的问题，乃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人喜欢在他的话语视为加上篱笆，人喜欢在神的话语视为四周加上篱笆，以至于变得非常的繁重繁琐，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因为你不是在守神的话语本身，不是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乃是要守人所说的话。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不用再去看，你要记得十五章，当耶路撒冷大公教会开会的时候，他们承认这些恶非常的沉重，我们祖宗的这些遗传非常的沉重，如果你一开始就要这些外邦信徒马上要学习这个的话，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了的，你知道吗？他讲的不是指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不是，他是在讲他们的口传律法传统。我讲这个话都有耶稣的话可以证明的，我在这里不再重复了，你要去听，你要去寻找。所以他说，当你想靠着律法，你靠着行为，你靠着这个行为去守这些口传律法的时候呢，你做不到，你想要的义你都得不到。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经上就是神的话，这在先知书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很喜欢引用这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在引用哈巴谷书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你不能够单单把这句话抽出来，你不能够离开他为什么讲这句话的上下文的意思，你明白吗？我们来看哈巴谷书，哈巴谷 你们既然花了时间在这里学习，我希望你们学到的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能够学习到解经正确的话，那么你不太容易被骗。当我们看到哈巴谷书的时候，是这位先知哈巴谷在跟神的对话。他在对话什么？第一章他说，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这是指他的国家，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在神的面前，在为他的国家，在神面前认罪，是的，我的国家不行你的话，律法放松，意思就是不行他的话，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恶人嚣张，义人，那些行神话语的人噤声不讲话，公理在犹大国显然是颠倒的。但是神回答他说，第六节他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我不用念下去，神告诉哈巴谷，你的国家里面充满了那些背弃我的律例典章的人，不行公理，不行公义，但是我要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要来惩罚犹大国。因此哈巴谷就站立了，他就说，神啊，加勒底人比我们更恶，你为什么要兴起加勒底人呢？巴比伦，神手中的工具，神要利用尼布甲林沙来惩罚犹大国，因为他们离弃他的话语。你要知道这个前面的道理是在讲这个，所以你才能够到第二章，神告诉哈巴谷，第四节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他们很坏，没错，但是他说，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些不守神话语的人，违背他的律例典章的人，要受极大的惩罚，被毁灭。他利用罪恶的人来刑罚悖谬的犹大国。但是神是公义的，公平的，他说，只有义人必因信得胜。我们来看这句话怎么解。这句话，义人，什么是义人？我们从注释书，他说的义人是什么？被神算为公义的、公正的、持守神的律法的人，相信他，神算他是义的，这个人持守神的话语的，这个叫义人。这个解释很重要，相信神你所说的话，相信神你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每一切吩咐的话都是真实的，我要去行的。神说我算你为义，因为他信，信神的话，信，这个信字，义人必因信，这个信字英文讲起来就很容易明白，叫做 faithfulness， 信实，不是信仰，不是只有相信而已，他这个信字是很坚挺的，很忠诚的，坚定不移的，不改变的。这个信就是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我坚定相信神的话没有错，没有改变，我持续下去，这个信要持续下去的，他没有怀疑，他没有打折扣，他没有妥协，他就是坚定相信神的话。他说，这样的人必得生，这个生的意思就是得生命，得到真正的生命，你可以活着，你可以永远活着，不仅在今生活着，你可以在永世里面继续活着，并且你可以恢复生命健康，疾病远离你，疾病远离你，这个就是祝福跟咒诅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义人。 这句话的意思。这就是义人，那些相信神话语的人，持守下去，不受动摇，坚定，不妥协，不怀疑，这样的人，对神的话语一点都不怀疑，这样的人就必存活，就必存活。这句话跟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我们刚刚所读的，还有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九节所读的怎么样，完全一致，义人必因信得生。有没有问题？明白没有？这两段经文，神算为义的必然存活的，跟哈巴谷书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是一致的，明白吗？是一致的，没有增减神的话，完全与神的话一致的。所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保罗为什么引用这一句话。你可以很容易就来断定他前面所说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律法？因为如果你行的是神的律法，你可以不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可以。但为什么不能？保罗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靠行律法称义，靠行妥拉称义，靠行口传妥拉称义。为什么？因为口传妥拉不要求你信神，但是他要求你信谁？拉比的话。他要求你要相信拉比的话。所以神的律法要求信，从来没有说神的话语不要求你信的。你只有信，你听了，你信了，你才会去遵行，是不是？听、信、行是神的律法所要求的。信神，这个不是新约的新的信息，这是从圣经一开始就是这个信息。保罗没有讲新事，保罗所讲的是圣经的事。你听，你要信，你有一个对象，你的对象是谁？是神。你的对象是神，神的话语。如果我站在新约的立场来讲，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就是谁？主耶稣。你要信他。但是口传律法呢？不是。我们已经在这里讲过很多次，我希望我巴不得听见的人，你好好的去研究一下，都在网络上。我要你们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到底口传律法在讲什么。有一句话在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他讲的，这是他们的思想，深深的扎根在耶稣时代，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所以你会看见他们的行为。他说什么？这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儿啊，你要留心拉比的谕令，拉比告诉你的命令，你要留心，甚至胜过留意妥拉。”这个给你们看过，我知道，你们再读一次。妥拉有一些禁令。妥拉是了，有一些禁令。这句话真的是很严重的，他们把神的话语一些禁止你增加减少，在他的话语上增加减少这些话冲淡了，你知道吗？说的是的，妥拉有一些禁令，可是任何人违反了拉比的谕令就值得处死。我没有编造出来，这是在巴比伦塔木德里面，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图书馆上网去翻，写在那里。所以他们高举谁的话？拉比的话。他们高举拉比的话，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因为你们所相信的不是神的话，明白吗？所相信的不是神的话，但是表面上是你要相信这些拉比的话才能够进入神的话语里面，事实上根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话语，就被他们的话语挡住了。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所讲的，人要进去，你们去挡住他，不让他们进去，你们去叫人家来信你，信你的教，最后使他们成为灭亡之子。 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都不是从别的地方得到，就是从耶稣的话得到的。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个背景，一定要知道。你们可以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但是我从我心里面要告诉大家保罗在讲什么。因为保罗这个时候他仍旧是相信他们的说法两本陀拉，他接受的教导就是这样，只是他现在拆毁了口传陀拉的权威，单单持守神的陀拉的权威，明白吗？所以他拆毁了口传陀拉。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知道在当时主耶稣之前200年，有两位很有名的拉比，他们创办了拉比学校，也就是后来称为法利赛人拉比学校，是不是有人称耶稣是拉比啊？对不对？所以拉比在那个时候是有这个名字的，拉比学校，一个叫小麦撒麦，一个叫什么希列。那我们在这里，我只是在提醒大家，这两个人非常厉害的，互相争执权柄的。我讲的是对的，我只要人家认为他讲的有权威，跟随的人就多，他就建立起拉比的传统，拉比的话语的权威胜过神陀拉的权威。希列是谁？希列就是加玛列的祖父，加玛列是保罗的老师，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你要知道这个来龙去脉。所以你要知道说保罗所受的那个拉比传统，口传律法的那个传统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深深的影响他一举一动的。所以他要去逼迫那些信奉拿撒勒人耶稣的所谓的基督徒，你要明白说他们是那么厉害的，如果不听拉比的处死，就是这么厉害。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影响着你的解经。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乱讲，你一定要知道你才能够解释保罗讲的话。因为我今天采取的一个立场就是保罗的话绝对没有跟神的话冲突，再讲一次，保罗的话没有跟神的话冲突。所以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在对付的是那一群从耶路撒冷下来仍旧在拉比学校受教的这群人，明白吗？这就是你要解开加拉太书对保罗他的真正的意思的那个钥匙，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第十二节他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你们学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明白保罗在这里讲的律法指的是什么，肯定是口传律法，从来不会是神的话。神的话要不要求你相信？从伊甸园你就知道，他叫你说你不要吃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时候必定死，他要不要他们相信？他要不要亚当相信他讲的话？要，你要用信，你要相信神的话，神的话一定要本乎信，你一定要相信的。所以我们要用经文来印证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这个又说其实原文是叫做但是意思就是说下面这句话是神的话。有人说律法原不本乎信，但是神的话说行这些事的就必活着。我们现在来看经文，利未记十八章，利未记十八章第四第五节，这是神的话，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他把他的名字放在他的话语里面，他的名字盖上印章，说是我的话，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你会觉得这句话一点跟你没有关系吗？你会觉得这句话你可以掉以轻心吗？你可以把这句话看完说啊，他不过说说而已吗？啊，说来说去他只有一句话，就是要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典章。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只要遵行就可以活着，是不是？这是他的话， 你遵行就可以活着。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你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啊，因为我是耶和华。他说这个名字就是与以色列立约的名字，因为我是谁，我就是那一位与你立约的神，你知道吗？你不可以在他的话语上删减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看以西结书二十章，以西结书二十章，其实从第十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我们要一直看到有几句话一直出现的。第十节他说，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这是神的律例，这些律例是跟他立约的百姓可以亲近他的，可以进入他所在的地方的，可以使他的荣光降下来在他们当中的，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律例，人不能亲近他，人不可能靠近他。所以他其实是把一个活生生的道路赐给了跟他立约的百姓，不是小事。我真的是跟你们讲，不是小事。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神的话。我们的生命气息是谁赐的？是神赐的，是不是？他说你遵行我的话，你就必活着。是谁讲的？是那位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所讲的。你可以活着是因为你遵行我的话。亚当可以在伊甸园里面一直活下去，如果他遵行神的话，明白吗？如果他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括号，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他讲安息日是真的是每一次不管哪里，他就一定要提到的安息日。你知道他很重视吗？啊，今天人的嘴巴告诉我说，你要哪一天安息都可以，你喜欢礼拜一也可以，礼拜二也可以，礼拜三也可以。对不起，这是人讲的。我的神说什么？我六日做工，六日创造天地，我第七日安息，就是第七日。所以今天我听到人在继续这样讲，哪一天安息都可以，现在已经不一样了。请问你，你可以在神的话语上找到这样的证据吗？找不到的。这整篇都一直在讲安息日。我们看二十一节，二十章二十一节，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括号再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干犯我的安息日，再讲一次，律例典章跟他的安息日，他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二十四节，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也认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就是不是属于神的，是带来死亡的。我们都可以不用再读下去，你已经清楚了。只要是属于神的子民，他的话语不需要多解释，你应该就明白，你应该就听进去。人一直想要去改，一直想要千方百计的用任何的解释来改变，来扭曲神的话语。我告诉你，没有什么稀奇的，这伊甸园里面已经发生了。日光地下并无新事，这是人想要脱离神的话语唯一的借口，改变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一个结论，回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律法，口传律法不需要你信，你只要遵行，你只要遵行拉比的话就可以了。但是圣经却说，你遵行我的律例典章，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圣经的话，神说什么你就听，你信，你去行。你听，你信，你去行，这个叫听而行。所以口传律法要把人带离信，带离信，信神，信神的话，然后用什么来代替？用拉比的话，用行为来代替，用行为来代替。直到现在，我们感谢神， 所以我今天时间不是很多，讲的不多，但是这几节经文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每次都要重复又重复又重复，为什么？因为我怕你们忘记，我怕你们疏忽，我怕你们不以为一回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个背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要把那个2000年前的背景，连到今天的这个背景拉到台面来，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好使神的百姓能够苏醒，能够遵行神的话语，能够得着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非常的清楚。我今天坚定的在你面前说，主，我信，因为我听了你的话语，我信你的话语，我坚定就是要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不管人讲什么，主，因为你是我的神，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必遵行你的道。帮助我们所有愿意的人能够站立得住，明白，确确实实明白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带着生命的大能。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阿们。